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中信有声杂志本期主要看点有：
回望情绪之旅，
回家的感觉真好；
父母年迈，福音传不进去怎么办？
不一样的名利人生，
一生不缺乏。
欢迎你收听收睇中信有声杂志，等我哋同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且探索出路。
中信
有声杂志。
回望情绪之旅，作者恩雅。我有充沛的情感，算不上多愁善感，但是有着细腻的心思。看电视剧的时候，容不得一点的煽情就会落泪，但是消极情绪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过积极的情绪。朋友说一句不合宜的说话，我就可能会对他的友情打个问号。好耐先培养起来的良好友谊，甚至会被一句的说话伤害抹杀。我的情绪好像海浪，虽然短暂，但是容易让我陷入其中。轻则影响心情好耐，重则被情绪控制，做错事，讲错说话。情绪可能会稍纵即逝，亦都可能久久不能忘怀，甚至在童年记忆里面的情绪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成人后的待人接物。很多情绪的产生是建立在当场的感受和过去类似的经历。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在德州接触教会，得到很多的帮助。我很感激教会里面很多有爱心的人，但是信不信是另外一回事。我经过了很多的挣扎祷告，得到我想要的就是说偶然事件，然后又有需要又再祷告。现在看来，当时的我一边抵触上帝，一边就靠上帝熬过了自己的情绪变化。刚刚来美国千头万绪，加上我丰富的感受，多变的情绪好像天气变化无常，自己很难做好心理调节。其实我一直都是靠教会姊妹的陪伴，虽然不相信教会所宣扬的耶稣，但是相信上天有眼，相信冥冥中有位天地的主宰不会亏待我，这样我才可以胜过很多担忧惧怕惶恐不安。当我回顾过去，看见在我的经历里面，实在无法否认圣经的教导改变了我，而且我经历的事情不能够不说是因为有了上帝的参与，我才能够熬过来，不再受情绪的奴役，慢慢地明白我要做情绪的主人。教会的姊妹听我抱怨，陪我聊天，也都带我读圣经。初次读诗篇很困难，很难理解作者情绪的180度转变。前面在这里倾诉抱怨，短短几行之后就是感谢赞美。在教会大家经常引用，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诗篇30:5。我实在想不通，如果我已经喊了一夜，朝早一是攰到睡着了，一是就肿住对眼，心里面很苦涩地睁大眼，怎样可以欢呼呢？到底是什么叫诗人可以豁然开朗，从哭泣转为欢呼呢？之后我就有一次类似的经历。那时 我同屋企人闹交之后，觉得冇人理解我，大哭不止。一首诗歌喺我心里边响起：你可知他能，他肯，他正带你路。嗰、那个他正，深深咁打动咗我。我咁样一摊烂泥，上帝亦都系带住我走。有咩可能呢？我情绪失控，靠大哭不止嚟抒发。但系当我谂到上帝仍然喺度掌权，佢仍然爱我，仍然喺度带我走，我嘅眼泪就止住啦。我停止哭泣，安静落嚟，愿意接受我所处嘅境遇。后嚟我学到影响情绪嘅，并唔系周遭发生嘅事情，而系我里面嘅想法喺度驱使情绪嘅反应。呢度举一个圣经嘅例子吧。旧约撒母耳记上嘅开篇讲咗一个生育困难嘅女子被气哭，唔食饭，丈夫俾佢双倍嘅饭菜，仲亲自咁安慰佢话：有我，唔系比十个嘅儿子仲好吗？被丈夫爱，物质丰富，但系佢就系困喺不能生育嘅难处里边。然后佢跑去殿里边默祷，竟然俾教会嘅领袖误解佢为不正经嘅女子，饮醉咗酒。佢唔能够唔为自己辩解说明缘由。跟住落嚟，呢位教会嘅领袖就对佢讲咗一句话：你可以平平安安咁翻去，愿以色列嘅上帝稳准你向佢所求嘅。佢咁就得着平安，翻去食饭，面上再冇愁容啦。参考呢个撒母耳记上1:1-18，当佢去祷告嘅时候，佢仲未怀孕，冇孩子嘅事实未有改变，但系佢里面嘅想法改变咗佢嘅情绪状态。到底系教会领袖嘅一句祝福安慰咗佢，定抑或佢系倾心吐意嘅祷告里边得到咗从上帝而嚟嘅安慰？相信上帝必定听佢嘅祷告，应允佢。我唔知道，但系从呢个故事里边，我学会好似佢一样咁祷告，将自己嘅需要全然交喺上帝嘅手里边。呢、这个正系改变我情绪嘅想法，都交咗俾上帝。上帝爱我，必定唔会亏待我。咁样嘅我就可以从难处困境消极嘅情绪里面喘口气，睇开啲，最终就走过嚟。接受上帝做我生命之主之后，我喺情绪管理方面亦都逐渐从读圣经同埋祷告中慢慢咁得到智慧。第一步，对自己嘅情绪警觉。呢一步好难，了解自己比了解其他人更加难。睇自己冇偏差，唔包庇自己，亦都唔为自己嘅失误揾理由，好难。我经常唔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而系严于待人，宽以律己。当我对情绪警觉嘅时候，就有机会有能力对情绪叫停。第二步，疏导情绪。面对惊涛拍岸，叫停并唔系等于情绪嘅浪潮真系停喺半空中，总要有个落浪嘅沙滩。因为了解自己嘅情绪化，我是完全缴械的状态。一个情绪的大浪拍来，我就祷告：主啊，求你 赶紧咁闹我出嚟。你知道我冇控制情绪嘅能力，你嚟控制我，唔好叫我控制自己，我控制唔到。你嚟做我嘅落浪沙滩，伤害系最少，而唔系自己攰咗半日捉起嘅大坝，然后一下子就被情绪巨浪打到稀巴烂。第三步，认罪悔改。俗语话，一个巴掌拍唔响。对别人生气嘅时候，我就唔系咁样谂，我谂嘅系都怨佢，佢做咗啲咩乜嘢不可思议，冇乜嘢系可以叫人原谅噶啦。去到边度讲道理都系佢嘅错。我唔单止咁样谂，我亦都同教会嘅姊妹讲，虽然我冇察觉，但系姊妹理解我喺情绪里面牢骚满腹，生气嘅我只系睇到事情嘅一个方面。姊妹总系积极咁聆听陪伴，我就喺度倾诉抱怨，得唔到平安，翻来覆去无可奈何。这个时候姊妹就会开导我，圣经话要爱你的仇敌，而家怕是爱不到，那就为对方祷告啦，以祷告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是啊，就算陌生人我都愿意去关心祝福，何况是亲人朋友呢？然而当我愿意地为伤害我的人祷告的时候，竟然发现我哪里是祷告，完全是对上帝重复了一次已经对姊妹发过的牢骚。祷告变为上帝你都知道了，不用我再倾诉一次了，或者在祷告里面来到去再控诉对方一次，就是这样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依然地温柔对待我，逐啲逐啲咁叫我睇到自己嘅不是。接住我又同上帝摔跤，係呀，我只係错咗好少咋嘛，但係佢嘅错更加多喎。最终有一日，我唔再執住对方嘅错不放，唔理对方点样，都先为自己嘅错甘心咁嚟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当时心里面的平安就真的好像圣经里面说，我有平安如满日的江河临到。因为透过认罪悔改，我自己不再困在罪里面，亦都不再执住对方的罪不能够忘怀，而是相信上帝掌管一切，我必不至缺乏。狭路相逢勇者胜，这个勇不是匹夫之勇，而是勇于来到主面前认罪悔改那一方，不再被情绪控制，而是知道主爱我，主在这里掌权，不被我情绪里面的滔天巨浪限制，仍够相信主。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会在情绪波动里面经历上帝的陪伴和大能，只要他愿意来到主面前。很多的时候我都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结果就是吃完亏才乖乖地回去。亲爱的朋友，也都是愿上帝帮助你的情绪之旅。箴言三章五至六节咁话：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俾你平安。
回家的感觉真好，作者晓欣。人生的意义究竟是哪一道？我们为什么而活？既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就是我们人生的真实写照吗？半生以来，我一直在这里叩问，不是，应该是说这个问题一直缠绕着我。无论我躲去哪一度，如果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我们为什么还要存在？曾经在马列主义开始，我在各种主义学说里周游，从现代走进后现代，直至后后现代，去寻求人生的答案。后来我确信找到人生的答案，人生是孤独，人生是重复，人生是意义就是没有意义。当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我感受到地球在宇宙中的孤独。当我举目人间时，我看到人在人海中的孤独。这一种孤独、苍凉感，任何的友情、亲情、爱情都无法排解。人生的过程就宛如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将石头推上山去，石头碌落嚟，再推上去，又似中国神话里面在月亮中的吴刚，不断地斩住桂花树，刚刚斩下一些，那个树的伤口就马上就愈合，还好似乡间被蒙上眼睛拉磨的驴，一直以为自己在度向前进，实际上不过在原地打转。几年前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个信主的弟兄开始向我传福音，已经变得老练成熟的我，不再轻易上当受骗。应该说我对基督教文化并不是很陌生，但是我始终将它视为一种文化的形态，对圣经从来没有涉及过它的真实性的问题，因为我一直将其作为神话这样对待。当它似真的一样给我讲耶稣时，我竟然有点怜悯它，觉得这么大的人为什么一点都不成熟。但是他毫不气馁，不断地跟我传福音，我有些性情难却。他送给我一本英汉对照的新约圣经，我说正好学英文，打开书，我忽然觉得那本书似曾相识，原来不知何年何月，忘记了是哪一度来的同一样一本新约圣经，正立在我的书架上面。随后我带着这本书去外地开会，在飞机开始阅读，旁边一个外国人问我，你在读圣经？我感到很不好意思，解释说我是做文化研究的，所以要研究研究圣经。我跳跃着将新约从头到尾过了一遍，因为我认为有很多地方重复，读完我有很多的疑问，例如关于犹太人的问题，关于那些没有信主但是就要落地狱的好人，怎样看待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文化的多样性问题。逐渐我开始阅读圣经，人类史前文明有关的书，了解之后渐渐认识到耶稣确有其人，圣经中很多记载是真实的。虽然我自己顾虑重重，却鼓动别人去信，认为人家没有我这样心理负担。我鼓励我的丈夫去教堂，因为当时他一个人在外面，在教会里面可以认识多些朋友。我知道教会里面的人比出面的要好，亦都可以令到他避免跌倒。我的二姨已经到了肺癌晚期，我知道信耶稣的人面对死亡的坦然，因为他们真的相信有天堂。 我打电话给当地的基督教会，请他们派人去和我的姨姨传福音。他们派去一些老太，这些人一入病房就说不求现世，只求永生之旅的话，并说他是北京的亲戚，叫他们来。我表妹义正辞严地说，我表姐受过这么多教育，这么有学问，怎样可能迷信？然后不由分说地就将他们赶了出去。但是我还是将一些福音小册子给了我表妹，等她和妈妈读读。我去医院探姨姨的时候，她已经唞不到气，她说你和我祈祷，等我可以唞气。但是我忍了半日都是不敢开口，最后还走了去。我为她费尽心机讨来的特效药，这个药令到她的生命又延续多一个月。我现在唯有盼望她不是因为我而失去了永生。我来美国没几耐，丈夫突然间遇到一位阔别已久的同学，她过去的哥儿们两人竟然在同一间公司公职，但是因为不在同一个楼层里面，以前竟然未撞过面。他那位同学几年前信了主，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我们一家就这样跟着他开始去教会。教会里面有很多属灵方面的书籍、影像、带可以借阅，有很多虔诚的对圣经很有领悟的基督徒，教会的弟兄姊妹很热诚地帮我们在属灵方面长进。虽然我们有很多疑惑，但是我们懂得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不能够用人的理智去理解上帝，他是神。不必杞人忧天，他所行的一切是出自对人类的大爱。人无完人都有罪性，难道我们没有骄傲等等的罪性吗？当我换个视角认识上帝，重审自己的时候，我的内心享有过去从未体验到的平安。在以后的读经和团契生活中，我终于完全来到主耶稣面前，承认罪过，悔改，将自己的余生交给他掌管。我真切地感受到主对我和我一家人的爱。当你知道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就是你天上的父亲，他时时地看顾你，保守你，你就不再浮游蚂蚁。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他的形象，并要在他那里享受永生。这种感觉是何等奇妙，我们还有什么可畏呢？现在我可以说我回家了，回家的感觉真好。
闪烁上和平赞颂，来赞美满天星宿，大呼神奇妙创造。人是什么？经得厚爱也在同唱和，同见证世间一切，大呼神奇妙之作。全地也歌唱，全地皆主所创造，无去彰显神是你。神你主宰万世，今一切在各方通畅和，神在你全世界美同和唱，全地永神你掌管万有，今所有在全地也歌唱，全地皆主所创造，无去彰显神是你。神你主宰万世，今一切在各方通畅和，神在你全世界美同和唱，全地永信你。
父母年迈，福音传不进去怎么办？ 晓君信箱。亲爱的晓君，我的父亲今年93岁，母亲87岁，他们住在老年公寓里，我每周末都会过去帮他们买餸、料理家务。平时他们要看医生的时候，我就带他们去就诊。生活上面凡我能做的，我都会尽全力的帮扶他们。20多年来，我亦都曾多次尝试向他们传福音，但是无神论的世界观在他们的心里面根深蒂固，他们对福音很抵触。每一次去他们的公寓，看到他们带着衰老和病痛的身体，活在毫无指望、毫无喜乐的光景里，我的心就难过极了。除了今生没有生活品质，他们不知道一个人若不信耶稣救赎的大能，其最终的结局将是多么可怕。我知道这个结局，因此我心里面常常忧闷、焦虑，甚至绝望。我曾无数次向主呼求祷告，主啊，求恩主怜悯他们，让他们能够认识你，接受你舍命的大爱和救赎。但是这种的呼求似乎没有见到有什么果效，他们在世上所剩的日子不多了，我实在不敢多想，因此心情就常常会跌入深深的谷底，没办法振作起来。请问我到底应该怎么算呢？多谢你，爱父母的绝望人。亲爱的爱父母的绝望人，读你的来信，深深理解你为年迈父母抗拒福音的焦急心情。如你所说，两位长辈现在是带着衰老和病痛的身体，因为不认识主耶稣，和其他不信上帝的人的晚年一样，毫无指望、毫无喜乐。你自己信了上帝，尝到了救恩的滋味，有平安喜乐，当然巴不得他们都能够认识上帝，得到永生，而且将来有一日与你在天堂永不分离。但是向自己的亲人，特别是父母传福音，对每一位基督徒都是重大的挑战。老年人的特征是比较固执，对年轻人没有耐心，他们心里面很容易有一种的逆反心理。我看着你大，我过的桥比你行的路还多。父母看着我们长大，无论我们如今有怎样的成熟、成长、成就，他们都太了解我们，就不太愿意我们反过来向他们灌输与他们一辈子世界观不同的东西。毕竟他们从小到老都是在无神论的环境下生活和熏陶，有一些还长期在政府部门工作，是官员或者教授，对福音的抗拒是很自然的事。先入为主的理念容易牢固，就好像一张白纸写过字、画过画，再涂改谈何容易呢？更何况接受主耶稣为我们生命的主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魔鬼亦都害怕我们亲近上帝得救赎，必定会进行百般的阻扰，让我们不愿承认自己是罪人，不愿意相信有一位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亦都不愿意相信有一个就在眼前的永生。那我们是不是就要放弃这一份的孝心呢？不得，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呢？我提几点建议，或者你已经试过，那就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吧。第一，活出见证。传福音最重要的就是活出好见证。真实的信仰绝不局限于教条式的劝诫，乃是自然流露于生活中的生命改变。因为父母对子女的个性、脾气、习惯了如指掌，最具说服力的传福音行动就是让他们亲眼见到子女信主后的改变。我们一旦有新变化，他们会非常敏感。比如说，以前我们一遇事就焦虑，现在就活出信心，凡事祷告交托上帝，从心里流露出喜乐。以前很喜欢发脾气，现在变得更加宽容，更有爱心和耐心。对老人家的孝心亦都是不厌其烦，即使自己很忙，即使他们是啰嗦和固执，特别是传福音的时候，态度一定要平和，切莫因他们不信而急躁或者生气。 甚至批评，要站在他们的角度提醒自己，努力理解他们的不理解，多思考他们的困惑和挑战，多一些的包容和忍耐，要默默不断地为他们祷告，凡事多说造就人的话，生活的见证就是飘散在家里的基督馨香，印证口传的真实。在等待的同时，我们亦都可以尽力让他们体会到我们的爱，但是最终还是要靠圣灵在他们心里面亲自做工才行，因为真正能够改变人心的只有上帝自己。第二点，行切祷告。二十几年来，你曾多次尝试向父母传福音，我相信你的父母虽然没有接受福音，但是应该有听过福音的基本信息，就是人生来就有罪性，是人人都死的原因。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拯救人类道成人的样式，圣洁的祂为救赎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由死后复活，战胜了死亡。凡愿意认罪悔改信耶稣的，罪就被代赎和洗净，并得到永生。这个福音道理并不复杂的，但是信祂太难，因为超过了人的理性逻辑。加之撒旦在人的心里面会用各种的声音阻拦人认识上帝，所以接受福音需要人的信心和圣灵的开导。我们需要恒切地为他们代祷，监察人心的上帝总能够用特别的锁匙开特别的心锁。人心骄傲，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和口才是没办法让人心服。除了你独自祷告，亦都可以请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的代祷，而且你还可以尝试在他们的面前为他们代祷。你每一次去探他们的时候，请他们允许你为他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才离开，然后将他们接下来的日子健康、睡眠、饮食、心情等交托在慈爱的上帝手里面，求上帝保守看顾他们，赐他们救恩，特别是当他们身体软弱、心灵惧怕的时候，他们在你的祷告中除了能直接感受到儿女对他们的爱和关切，不知不觉中亦都面对着掌管人心的上帝，他们甚至可能会渐渐地依赖你为他们祈祷。在中世纪古罗马帝国，有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妈妈，她的仔不信上帝，而且生活得很堕落，她越祷告她的仔就越做得罪上帝的事，但是这一位母亲没有放弃到，一直祈祷32年，个仔终于回头悔改，后来成为了教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写了《论三位一体》《上帝之城》《忏悔录》等名著。这个人叫奥古斯丁，长辈为小辈得救恩靠的是祷告，小辈为长辈得救恩同样需要祷告。罗马书1:16是这样说，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正如上帝自己说，不是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第三点，智慧帮助。当然祷告是求上帝做我们做不到的事，上帝仍然要我们尽自己当尽的责任，祂要藉着我们传福音来磨练和操练我们的灵命。除了祷告上帝开父母的心之外，亦都要求上帝赐给我们内心、爱心和讲话行事的智慧。一、福音道理生活化。你的父母都是高龄的老人，不要将福音讲得太难、太复杂。我认识一位的弟兄，他信了上帝之后，就从年份的来历、星期日的来历、中国医院十字架的标志的来历等父母生活中都很熟悉的事物上打开话题，分享自己为什么信主和上帝怎样改变他，赐福他家的见证，话题都是跟自己的生活有关，所以他们听得入去，亦都讲到渴望亲人在天堂里永远不分离的心愿。 另一位教会的姊妹给父母传福音的时候，在一张纸片上印了四句说话：耶稣基督是真神，我是罪人，求主恩，十字架上为我死，我信耶稣得永生。在这张福音纸后面放了一张全家福的相，两面他都过了索后就送了给老人家。他们因为照片的缘故不会丢的，就更加不会丢到这个福音信息。又或者圣灵会藉着这几句的说话在他们的心里面播下种子，做松土的工作，使种子发芽。当然了，全福音是没有黑板的套路的。第二，邀请他人来关怀。如果你身边有合适的主内的弟兄姊妹，可以用心安排他们多与你的父母接触，亦都可以请教会的牧师师母去关怀他们。他们本来就年迈孤独，要是有与他们年龄和经历相仿的基督徒去传，谈谈偈，谈谈心，可能更加有话题，更加有共鸣。第三，文字影像是工具。有一位信主的中国大学教授，只要开口向父母传福音，就很容易搞乌龙。他们不在一个城市里面，所以只好常年的写信，谈生活的同时亦都谈福音，推心置腹的话给父亲，话给他听人是在哪里来的，要往哪里去，人生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十多年后，那位父亲终于愿意多听儿子讲福音，并决志信了主耶稣。还有一位在美国的大学教授，他的母亲已经是基督徒了，传福音给父亲的时候，父亲很排斥。在父母来美国探望他的时候，他因为上班就让他们在家看一些信仰见证的影像，同时也都放一些见证的书刊。他们因为语言不通又没有车，所以没办法出门，在家的时候没事就看看这些影带啦，这些书刊啦。后来终于有一个见证故事打动了他父亲，他就愿意上教会，进一步听了牧师所讲的信息，这个福音的时候，他就决志信了主耶稣。为了将真理表述得更加清楚明白，并避免争执，建议你使用福音书籍和影音资料。亲爱的爱父母的人，我不想再称呼你是爱父母的绝望的人，你关怀照顾父母，亦都要注意你自己的心理和身体健康。人总是很希望能够掌握一切，但是我们不是救主，只有上帝才是。所以不要灰心，上帝做事有定时，往往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开始，你只要尽孝心帮助，恒切祷告，剩下的事当交给上帝。我们都会为你和你的父母祷告，求上帝给你智慧和能力，开你父母的心门。我们的上帝是听祷告的真神，我们应该顺服祂的带领，祂的时间，愿祂的旨意成就。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藉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读者来信，加拿大诸姊妹，我是中信粤行多年的读者，我在加拿大一直向我年迈的父亲传福音。刚开始他还在电话视频中忍耐听几句，后来就不耐烦了，总是以还有事要做为藉口不再听下去。去年我回中国的时候，带着一沓我看过的中信粤行给他看，因为里面有很多信主的好见证，希望能解开他的结，但是他将杂志放在一边并没有兴趣。回国一趟传福音没什么果效，我带着对父亲救恩焦急的心情返回加拿大。感谢主，两个月后我父亲在电话中对我说，他在家闲得无聊，开始看中信，看了一期又一期， 他开始想更多地了解福音，亦都时不时问我一些信仰的问题。有人我问他愿不愿意在上帝面前悔改，接受他的救恩和永生，他居然答应了，并且跟着我做了决志的祷告。非常感谢你们是主里面的新路，你们杂志上很多文章都是真情实感，将真理放在个人的生活中来见证上帝。愿主赐你们智慧和力量，继续多多使用你们。
教导子女面对同性恋运动的挑战，作者谭克诚。现在欧美社会和政府几乎都接受了同性恋和同性婚姻，所以很多学校都开始教导学生同性恋和同性婚姻是正常可行的。近年来更进一步推行变性、双性、跨性别和不定性别的运动，因为学生通常认为学校教的所有知识都是正确的，所以孩子们很容易接受同性恋和同性婚姻。作为家长，如果我们不赞成这种文化或趋势，我们应该如何向子女谈论这件事呢？第一，父母先做好榜样，向子女示范男和女的区别。父亲有男子气概，保护家庭，保护女性，肯担当，不要乸型，做男人应做的事。母亲不要夺取了父亲的角色，要支持丈夫，表现温柔的一面。父母要真正相爱，让子女感受到男女相爱是何等美好的，实践这个美满婚姻给子女看，而不是只在电影中出现。孩子们看见做男做女都有美满幸福的生活，这是最正常不过的。第二，肯定子女的性别。父母分别向儿女教导男女的不同，男与女的外貌有何不同，穿衣打扮和行为的不同，刚和柔的配搭等。妈妈需要赞赏儿子的英俊，夸他的强壮，爸爸也需要赞赏女儿的美丽等，让子女欣赏自己，欣赏他人。第三点，家庭性教育。不要依赖学校老师教性教育，而由父母亲自教导性教育。因为性不只是行为，而是做人的道德观。从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和别人的身体，都有文化和宗教上的分别。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也有他们的道德界限。华人家庭不必要接受美国主流文化的标准。性开放带来的疾病，例如身体和精神上，都是有目共睹的。父母需要教子女做明智的选择。第四，合法不等于好事。父母要跟子女解释，现今社会有很多合法的事未必是好事，我们做了就很可能带来伤害，例如吸烟、吸大麻、饮酒、色情、赌博等等，在很多地方都是合法的，但对人有害，对家庭、社会和国家都有破坏。所以好孩子不应该做这些事，也不要受朋友引诱去做，而同性恋和变性等行为也是列为此范围之内，虽然被合法化也要尽力避开。第五，有损健康。父母要跟子女解释，在互联网上可以找到不少医学文章谈论同性恋肛交的害处， 因而引起同性恋的群体有很多的疾病和传染病，例如性病、艾滋病、大便失禁、肝炎、直肠癌、喉痘、精神病等。这些的病症在正常中心的一夫一妻中是很少发生的。另外，现时政府推行的儿童变性的医学程式，是在儿童八岁的时候就给他们服用一种叫 Lupron 的药物。这种药物可以强制性降低体内的荷尔蒙产生，通常是给一些性罪犯服用，以致他们大大减低他们性冲动。现在没有经过 FDA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批准就给儿童服用，阻止其发育，帮助他们的变性。 Lupron 的副作用会被小朋友有骨质疏松症、关节炎、视力不佳、疲倦、失忆和情绪波动，进一步就是用手术切除和改造生殖器，使变性过程中的青少年痛苦不堪。父母要告诉孩子爱他们，保护他们的身心灵健康成长，避开不健康的行为。第六，身历其境。如果孩子听了以上的教导，还不信服父母，仍然相信同性恋和变性是可行的话，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试。父亲可以向孩子讲以下类似的话：阿仔，你认为同性恋和同性婚姻是正常是吧？那我会预先告诉你，听日你放学回来家，你的妈妈将不会在家了，因为爸爸发现原来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所以我要和你妈妈离婚，请她搬出去，而请陈叔叔搬入来，你将会有两个爸爸，你说好吗？另一个例子就是，阿仔，你认为变性是可行的吗？那我预先告诉你，听日你放学回来，你将会有两个妈妈，因为爸爸发现原来我是一个女人，是长在这个男儿身上，我会做变性手术，所以你暂时会有两个妈妈，但我不肯定将来会不会喜欢另外一个男人，如果发生的话，我将会和你妈妈离婚，就请她搬出去，而请个男人搬入来，那时你将会有两个新的爸爸妈妈，你说好吗？听你以上的例子，你这个孩子十有八九都会说，我不要，我要我的妈妈。而当他们感受到这些荒唐的事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会如梦初醒，不再受外界愚弄。圣经中上帝对邪恶人行各种坏事憎恶痛绝，他们虽知道上帝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这不就是当今的写照吗？向入世未深的儿童下手，成功率会很高，但是末世人会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提摩太后书四章四节。所以父母有责任教导子女避开邪恶，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生命记十一章十九节。保护子女不是我们父母应做的吗？
中信有声杂志与你一起探索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光与生命的光，作者叶维来。日光与空气、水、土壤、食物一样，都是人及各种生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缺少任何一样，一切生物都无法生存或者生活。光，光通常是照耀在物质上，
令到人睇到呢个物体嗰种物质，好似日光、灯光、月光等，总称为可见光。仲包括睇唔见嘅红外线，亦都叫做红外光线或者热线，同埋紫外线，亦都叫紫外光。喺日常生活当中，利用自然光线作为光源嘅称为自然采光。利用灯光照亮室里边、场地、车入边，呢啲光源就叫做人工照明。光是可以分开驱散黑暗，有了光，人在黑暗里面行走，而看到周围的路不会跌倒，因为光所到之处黑暗即刻被分开被驱散。有了光，可以等到人来看到的物体，从事学习、工作或者生活等各项的活动。生物生长和发育有赖于光线的照射，在光线照射不到的地方，生物发育受阻，亦都可能会死亡。绿色植物的叶绿素在日光照耀下，通过光合作用，将水和二氧化碳制成有机物质，并排出氧气。而有机物质和氧气是人和动物生存和生长的必需品。光是生命的能量，可以带给人生命。冇咗光，好多生命将会死亡。光仲具有杀菌嘅作用，对已受细菌感染嘅唔可以煮嘅棉衣、被铺、床单，可以利用日光暴晒四至六个钟，可以消除或者杀灭其上嘅病菌。医学上常用嘅红外线、紫外线等照射，用嚟治疗某啲嘅关节炎、皮炎等疾病。物质是由于光的照射而产生化学的变化，如果影响资料的感光和颜料和褪色，这都是由光化作用的结果。日光有助于睡眠，据研究发现，人每日照射15分钟的自然光，阴天在家里面以日光灯照射都可以，亦都会受益非浅的。生命的光，生命的光是指耶稣，因为只有耶稣的真光才会将世界和人的黑暗通通地显明出来。圣经上面提到上帝就是光，在约翰一书一章五节。光代表公义、仁爱、善良、纯洁、真实、圣洁和可靠，黑暗代表罪和邪恶。上帝是光，是全然的圣洁和真实，只要祂能够引导人脱离黑暗的罪恶。在上帝的真光，不论是善是恶，都会原形不露，无一能避免。在黑暗里面无法分辨善良和邪恶，但在真光之中就可以分辨清楚。正如黑暗在光的面前无办法存在，罪恶在圣洁上帝面前亦都无立足之地。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所以信或者接待耶稣的人，就得到上帝的永恒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个光是真光，不单止给到人认识真理，而且还能够使人过爱上帝、爱人、恨恶罪恶、远离黑暗的生活。一个得到真光的人，必定会转变不良的行为嗜好，吸烟、好酒、吸毒等，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合理的饮食，适宜的体育锻炼，重视预防保健等，促进身体、心灵、心理的健康。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信耶稣的人要遵照耶稣的教训，将耶稣生命的光照在人前，在日常生活上有好的行为，爱弟兄、爱邻居、爱众人， 应当使人对上帝的事发热心，用爱心令到人感到温暖，这样就可以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如果我们都能够行上帝生命的光中，我们的家庭、社会、国家至世界发生奇异的大变化，不仅使到我们的身心灵健康，而且还有耶稣所赐的平安、喜乐、谅解和和睦。昔日有一位传道人在非洲的野蛮地方传道，他的妻子被野蛮人杀死，他的儿女都被杀害，他自己亦被囚禁，准备在某日某时斩他的头来献给他们的偶像。幸而有一晚忽然森林大火，野蛮人匆匆逃亡，这位传道人亦都得机而逃走。当他刚走出这个监房的时候，突然听到东方火堆里面有小孩的叫喊声，他即刻跑过去将那个孩子抢救回来。原来那个孩子不是哪个，正是这个野蛮人酋长的独生子。传道人将这个孩子救了之后，跑去交给这个正在哀哭焦急的酋长。这个时候酋长被这个传道人的善胜恶的爱心所感动，就下令全体的部落的人都要信耶稣。于是主耶稣为他在当地开了传道的门。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勤奋能干，生前全力做生意赚钱，赚到有亿万的财富，到年老的时候先信耶稣。信耶稣之后，不但生命改变，对金钱的看法亦都彻底改变了。当他领悟到圣经那里讲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真理之后，反过来开始尽量的捐书，累积千万的地施给这个需要的人，比如为促进人类公共卫生和医疗设备。他成立了他的基金会，又捐献了巨款去到中国北京创办一流水准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为中国栽培了很多优秀的医生。在他享年高龄97岁的时候才安然的离世。在他墓碑上是这样写的：我在地上所投资的都会过去，但在天上所投资的将会存到永远。退休之前，我本人原是中国某医学院的老师，亦都称为这个评审委员会的成员。某一日，有一位老师来到我家，要我在评委会开会的时候推荐他。当时他给了一包红包给我，被我拒绝了。我对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一概拒绝任何为平职称送给我任何东西。他非常感动地离开。我认识到收不义之财的红包是黑暗中行，我们应当按圣经的教导作世人的光。朋友，如果你尚未相信主耶稣，当你享受上帝所赐予的日光的时候，更加请你来接受耶稣基督生命的真光。这个真光能使你得永恒的生命，令到你可以走向平安喜乐的永生道路。
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咁话：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忠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俾你平安。
不一样的名利人生，作者周长江。万有来自上帝，人所追求的名利其实都是虚名虚利，因为人类所有的创新和劳动归根究底都是来自于上帝的创造物。比如人改进生产技术或者农作手段， 使到水稻、玉米同埋其他农作物产量有所提高。发明者本人就得到名利，我哋人群亦都得以得利。谁不知水稻、玉米或者其他嘅农作产品嘅土壤，甚至整个地球都系上帝创造嘅，而且肥料或者农具嘅元素亦都系源于上帝嘅创造。科学家发现某个药物能够治疗某种疾病，发明者本人得到名利，某些人群亦都得到利益，因为他们的寿命可以得到延长。谁不知如果没有上帝造的空气，我们就活不过五分钟，没了水，人亦都活不过几日。不是人的发明创新不重要，但不要在人的名利上高看得过分的重要，更不要骄傲自大。如果和上帝造天造地造世间万物的大能相比，这些的发明创新有什么可夸呢？我们几时几刻不是倚仗上帝的恩赐而活吗？除了刚才提到的空气、水和土壤以外，如果离开日月星辰、衣食住行，我们连活的都谈不上，还说什么名利又算得些什么呢？生命重于名利。上帝的儿子主耶稣道成肉身在世界上高，一句话或者一个行动就能够使到瞎眼的能够看得见，五饼二鱼就能够让几千人得以饱足，死人也能够复活。人类奋斗了几千年，尚做不到这三样东西中的任何一样。手术可以使白内障患者恢复视力，但是天生瞎眼的如果能够看见，就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了。看一看耶稣做的这些，可曾有什么人间名利啊？他做这些这么多事以后，感到高兴的不是自己能得到什么，而是可以能够为更加多的人愿意认识耶稣，认识上帝，跟随上帝而得到高兴。他从来就没有贪恋过人间的什么名利，如果他真的想要的话，只要举手之劳就得到所有世间的名利。人间的名利带给你的不是人的捧场或者升职加薪等的好处，名会被忘记，财会被耗去，到老来还是两手空空。人生最宝贵的名是什么呢？就是得到上帝儿女的名分。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这样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作上帝的儿女。人生真正的利又是什么呢？是得到永远的生命。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样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此名此利，无论我们在世界上高的贫富如何，能力如何，只要愿意的都能够得到，因为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他在十字架上高付出生命的代价为我们所预备的。只要我们这一班罪人到圣洁的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凭着信心就能够免费的得到，而且是终身享受。朋友，愿意你都一早可以能够得到这一样的命和利。
请问最近有什么好书推荐啊？
我最近开始听中信的有声杂志，觉得不错、啊、
有声杂志？
是啊，就是中信月刊同步推出的有声版，每一期内容非常之丰富和多元化，包括了有感人的生命见证、理性的科学反思、生活处事的智慧和激励人心的小品，而且播读的声音还很动听。
有没有那么好听啊？会不会很浪费时间的？
当然不会浪费时间，它可以给你听的同时还可以做其他事， 例如开车啦或者做家务，而且有阵时用听嘅方法，更加可以俾我投入去佢其中嘅处境。
真系？哦，咁我都嚟听下啦。我顺便话埋俾隔篱屋小美知，佢成日喺度埋怨，话做家务做到好闷啊。哎，真系多谢你嘅推荐啊！
唔使客气，我相信你会喜欢嘅。
中信，中信有声杂志。
妻年龄，作者罗尼丽。有一日，我一间幼儿园检查环境同埋教学情况，嚟到一个三至四岁嘅幼儿课室，班孩子正在喺度做室外活动，有一群孩子喺沙地里面做蛋糕。我同孩子话：可以为我做一个生日蛋糕吗？小朋友就说好啊，他们就开始用沙土做出一个蛋糕了。有个小男孩在地下执一些树叶和花瓣，将蛋糕装饰一下，然后他就开始庆祝我的生日。准备点蜡烛的时候，有一个孩子问我几多岁，我反问他们，那你们说我几多岁呢？于是这班孩子就开始数了，有些说我三岁，有些说我四岁，猜呀、啊、猜呀、啊。这个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很兴奋的就说她估到了是七岁。结果班孩子就蹦蹦跳，同意她猜得啱，一起唱生日快乐歌，开心地为我庆祝七岁生日。忽然之间有个小孩子问我，你为什么那么老？我看着这班天真可爱的孩子，就跟他们一起欢呼游戏。我没有告诉他们我真正的年龄，因为五十多岁这个数字对他们的理解力来说实在太难了。孩子们在这个年龄能够自主数到七，已经相当不容易了。我们成年人能够从一一路数上去，亦都有个限度，冇可能数到尽头。孩子们的认知是有限的，成年人的认知亦都是同样有限。而有限的人来揣摩无限的上帝，仲自以为是，就好像三岁的孩子数到七，就以为猜啱了我的年龄一样。这件事让我好感慨，上帝创造的人是在时空之内的有限者，体力有限，智力有限，寿命有限。所以要认识上帝，不是靠我们的聪明、智商和经历，而是靠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讲的一句话，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只有靠信心，人才能够认识无限的上帝。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和我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你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认识信仰， 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
一生不缺乏，作者张坤。要问世人最爱啲乜嘢，十个里面可能八个都会话最中意梗系钱啦。钱少咗就惊饿亲，钱多咗又嫌唔够。大家昼夜思想嘅系点样搵得更加多嘅钱？有啲人搏命打工，有啲人搏命悭钱，甚至有啲人去偷去抢，最后不惜赔上自己嘅性命。是的，我都同意没钱是万万不能的。我们要在这个世上生活，要食人间烟火，到到都要洗钱，日常开销水电煤气房车保险读书旅行，哪一样都少不到用钱。但你的钱在哪里来呢？我们又怎样可以能够一生不缺乏？圣经上面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使徒行传20章35节，又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箴言11章25节。这里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要想一生不缺乏，就要施，就要舍，舍之后才有得，得之后再舍。这样就好像耶稣应许给世人的，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星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地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路加福音6章38节。这个是创造万有的上帝给人的应许。曾经读到老子的道德经里面一段话，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上帝创造的天地，因为他们的存在不是为了自己，所以上帝给他们能够长久而存。人要效法天地的精神，天行健，普施甘霖，日月轮照，地势坤，厚德载物，百谷生烟，天地的私语从未间断，但是他们就从不缺乏，他们并不索取，而是任运自然，遵循宇宙之道。这个宇宙之道就是舍的精神。若果我们除自己够用以外，能够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提摩太前书6章18节，咁上帝就能够将各样嘅恩惠多多咁加给我哋，令到我哋凡事常常充足。参考哥林多后书9章8节，充足之后就可以多多施舍。哥林多后书9章11节。咁样我哋点样需要为成日为钱愁烦呢？我哋嘅一生必不缺乏。耶稣为世人舍弃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他将更丰盛的生命赐给人，自己亦都是高天之上，坐在上帝的右边，曾经亲眼见到或者亲耳听到很多传道人牧师甘愿放低自己丰厚的待遇去传福音，拯救人的灵魂。虽然他们手头的钱财并不宽裕，但是他们一生不缺乏，他们的儿女敬虔，家庭和美，上帝在他们手里面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他们，使他们不必为地上所需的而忧虑，因为他们已经将财宝积存在天上，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提摩太前书6章19节。朋友，如果我们能够先求他上帝的国和他上帝的义，马太福音6章33节，不单止这一生不缺乏，更加是将来天堂里面永恒的丰盛等着我们。
哥林多后书一章三至四节咁话：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我们都急功近利。作者白衣。我们都是急功近利，写作的希望有神来的笔一挥而就，读书的希望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做生意的买彩券的希望一本万利，经济低迷的时候，市民希望政府早日推出立竿见影的政策改善经济，病人切望药到病除，我们祷告期望神迹快点的出现，总之要快，要有好的结果，最好马到成功。但是上帝的意念不同我们的意念，上帝的设计是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传道书三章一节，阿苗助长反而将事情搅杂，爱迪生试用了1600种的材料才成功发明电灯，亨利福特破产了5次才创立了福特汽车公司，上帝用了30年锻炼约瑟，然后给他做埃及的宰相，又用了80年造就摩西，才差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好多伟人都经过千锤百炼，通往成功的路并非平坦的，忍耐不容易，它是必须学习的功课，没有了忍耐，我们将无法穿越仿佛永无尽头的风雨，似好多人这样会选择放弃，没有了忍耐，我们无法忍受那些我们看为不可爱的人，没有了忍耐，我们永远无法体会上帝的心意，不明白为什么他不立刻惩罚罪人，没有了忍耐，我们不可能完成上帝的旨意。求上帝帮助我们除去急功近利的心，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不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希伯来书12章1节，行完上帝的旨意，直到得着他的应许。参考希伯来书10章36节。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亲爱的朋友，多谢你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你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 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愿主耶稣赐你平安。